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同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也感谢杨牧师给我的邀请，来跟大家可以有这个服事。也谢谢高姐妹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在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以前，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灵粮。因着你给我们的灵粮，我们吃了领受了，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律例，将你的典章，将你的法度教训给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要奉你的名来聚会，要荣耀你的圣名。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爱，显出你的圣洁，也叫我们在领受你的话语以前，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也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因为他也是软弱，他不懂，很多都不懂的，所以求你透过他作为你流通的管子，叫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我们都能够得福，叫我们真是专心来跟随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基督徒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有人说现在是基督徒受了迫害最厉害的时代，全球基督徒的迫害监察组织，一个机构叫敞开的门，英语就是 open doors，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基督教的组织，他们的报告显示全球每一年有10万个基督徒被杀害，有2亿人受到迫害。他们最近公布了2019年全球守望的名单 World Watch List， 在这个报告里面，他列举了前50个世界上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排名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排第一的就是北韩，然后到阿富汗、索马利、利比亚、巴基斯坦、苏丹还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 Eritrea， 亚门伊朗和印度。但是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们也提出，就是很值得我们密切来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排名是从本来是排名就是43，要上升到27位，就剩了一共就是16位。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们指出，他说在中国政府的势力的不断的增强和习近平的统治，让公开崇拜在一些的地区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也相信了，大家在你们在国内的与国内的亲人或者是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联系，也知道在2018年中国的实施这个叫这个新宗教的事务的条例里面，就禁止在网上来卖这个圣经，也不断来关闭了很多的家庭的教会，甚至就是逮捕了一些的牧师、教会的领袖和这个信徒。我相信大家也听过，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这个10月10号的时候，四川的成都的秋雨的圣约的教会 照着中国的这个政府大规模的来这个守部，他们的牧师王仪牧师夫妇啊，连同教会的长老啊，连同这个其他的教会的领袖，都被这个警察带走。到目前，王仪牧师还夫妇还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之后也，这个、政府也对这个啊，这个除了这个秋雨的教会啊，与其他的地方的教会，都不断来很多很多的先祭，也可以说是更加厉害的，就是打压。在这个敞开的门，他们的报告里面有这个评论，他说现在宗教的事务的管理完全在于共产党，而不仅仅关于就是在这个政府。基督徒都有很强烈这方面的感受，就是那一些活的国家任何的教会，或者是还没得到国家任何的教会，都是很困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在爱城这个地方，虽然我们到目前还享受到 有这个宗教的自由，可以公开聚会，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聚会，下午可以聚会，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聚会，我们还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聚会。不过如果我们看这个加拿大这个社会啊，我在加拿大已经住了很多很多年哈、啊，我在80年的初期的时候来到加拿大，一直就是来观察这个加拿大的国家的发展。我们发现在过去的20年来，加拿大的社会文化与这个政治的变化，我们看种种的变化。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公开来表达我们的信仰立场，那如果你告诉人你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你告诉人你是基督徒，你去教会聚会，没问题，他们都说 good for you， OK， 他们不去，但是他们说啊，你都 OK 了。但是如果你要公开来表达你的信仰的立场，特别是对性别，就是男或者是女啊，就是如果你说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如果你讲其他的话啊，不同意，有一种叫这个跨性别，大家应该听过了啊，现在叫这个 transgender， OK，如果你说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哈，或者是现在的孩子啊，就是男，这个是男孩子，这个是女孩子。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或者是你表达你对基督徒的，你基督徒对这个婚姻的看法，或者你说我们是婚姻是一男一女啊，不能是两个男的，或者是不能两个是女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或者是你对这个家庭的看法的话，你如果你在这个你的公司，你工作的单位，你要表示的话，我相信你难免会遭到社会上一些的人士，甚至政府的一些的敌对，就是对你有可能有一些的攻击哈。我在加拿大很多年，生活了很多年，我看到就是加拿大的社会一直的变化。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到目前我们还有宗教的自由，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一定是比这个国内的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种的自由，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小。除此以外，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充满了种种的问题啊，阻碍甚至苦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常常会遭遇到这一些的苦难啊，一些的冲击，这一些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挑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呢？今天我所选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与大家一同来思想，就是在第一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表哥，请三柱十二支派仆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乐在发旦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剩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希望可以与大家一同来探讨，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人生种种的挑战、苦难，或者是很多的冲击。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雅各书的背景有多少的了解可以让我用一些的时间很短短来介绍来这个雅各书的一些的背景。有学者称雅各书是一个新约中最实用的书信，就是它对我们的这个应用性很高。那我们在看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第一章一节，他说这个雅各书的这个的作者，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也是初期的教会主要的领袖。他写这个雅各书是写这个读者收这封信的信徒，是三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圣经学者相信，这个我也相信，就是这一些的读者是大部分都是有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就是逼迫的缘故，他们散去在罗马帝国的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在这个社会里面也受到有钱人来压迫，所以在这一种的压迫底下，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他们的信仰流于表面，与他们的所信的与他们的行为不相称。所以这一本书的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他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我们的问题。一开始一进就是来谈到这个问题。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的经验，特别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苦难。因为我们如何来看一件的事情，一个的问题，这就会决定那件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如何来看一件的事情，会影响这个事情的发展的最后的结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来看，所以雅各一开始就跟他们来思想。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所遇到的人生的挑战的本质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首先雅各他称我们所遭遇的但也是当时信徒所遭遇的这个种种的问题，他称这个是什么，他说百般的试炼。什么是试炼呢？试炼就是考验用英语来，当英语可以，你可以说是 trial， 但是就是一般我们用读书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要 it's a test 我们知道了，无论我们是在以前在国内我在香港或者是在加拿大，我们读书无论你读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都一定有 test。不止一，常常是不止一个 test， 是很多很多的 test 差不多你每一天你想课都有 test。 雅各说我们所遇见的种种的经验，特别是很多我们称为挑战的，这一些都是 test， 是考验我们的生命的。 结界线的试炼是外来的，是在我们的环境中的，这些包括很多，包括疾病，包括了生活的困难，也包括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所遭遇到的逼迫。雅各也说他们，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乐在是什么呢？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啊，也常常是来得非常的突然的，是意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所遇到的很多的冲击，这个不是我们所选择的。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又修一个科，我相信了没有一个学生啊，你修科的时候你是选择有 test 的，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教会这里啊，你们如果有查经的时候，有一个主日学的时候，会不会这个你修完以后有一个 test 啊？如果我在恩福金信会也好，也以前在香港侍奉也好，我作为牧师，我很非常喜欢来教主日学，教带查经啊。但是呢，你开始的时候，你拍了这个课程的大纲啊，如果你在这个课啊，本来是啊，有人说，哎呀，陈牧师教了啊，我们来修这个课。如果你在这个课程的要求里面，你提出来，除了要看圣经啊，除了要看这个课本以后以外，还要考试的话，有 test， 我就相信了，这下一堂就不。就是有一半人不见了如果所以呢我在我的教会啊，安福金信会早上，今天早上啊9:30了，我们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他们，我就带他们查经。现在我是教这个约翰的书信约翰书信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挑战的，特别是在解经方面呢，也有很多有准备。我现在我的每一次每一个主日一般都是有30多人来修啊，但是我可以担保啊，我可以保证，如果我这个课程的要求里面有考试的话，那每一个想象完的时候，或者是特机来考试的话，我相信呢，可能就是新下来的不够一般人。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会选择有考验的，因为我们的人性，我们没有人会选择有考验的，不会。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就是这个原因，不是我们选择的啊。你选择，你就不会选择有考试了嘛。也雅各也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一些的考试考验是什么？是白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试炼，很多种的试炼，每一个人都不同。可能这个弟兄有疾病，可能这个姐妹有家庭的问题，都有啊，是很多不同的试炼，也有时候是同时来发生的啊。有就是我们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话说，就是祸不单行，就是这个原因啊。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这个每一次我这个弟兄是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我可以说这个弟兄真是我看过我遇到的，我就说我常常我都问神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你要让这个弟兄他们这对夫妇遇到这么大这个重重的这个打击？那很多年前，这个弟兄有一次啊，你大概大家知道，在 Edmonton 我们开车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啊，下雪的时候很难。有一次他发生什么事？一方面就是他有车祸，他的女儿，他的小女儿非常聪明， 但是他的小女儿就生出来就有一个遗传的一个我们叫这个地中海的贫血症啊，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他的血里面他就缺乏了这个一种的这个铁的这个元素，所以他的女儿要两个星期就到医院里面来接受这个治疗这个输血的。然后他的女儿有病，他有一次他也遭遇了这个车祸，好了，后来他康复了以后，就在大概是八年前，他就发现他的眼睛不是太好，他好像他看见就是两个形就是看的两个影两个形象这样的。他后来他就这个看这个医生，医生就找不出什么问题，就教他转这个眼镜哈。后来呢，就经过很多的检查，后来就发现他有这个癌症，这个 鼻咽癌鼻咽癌。所以呢，就后来就本来呢，在 U of A Hospital 这个医生就说，哎呀，这一种的癌症我们见的比较少啊，所以呢，你很对不起啊，你生存的机会不是很高，因为在加拿大见的比较少。说后来很感恩啊，就是在七年多前，就因为香港啊，就香港的医院就医治了很多这一种的症。说后来他就回到香港啊，因为他父母还在香港，后来他就在香港就接受这个癌症的医治，通过这个化疗啊，经过这个电疗啊，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经过一年的时间在香港休养以后，他就康复就回来加拿大。但是我这一次回来，我现在我退休了，从香港退休回来，再回到这里的家，最近就听到他原来他再一次遇到车祸，但是这一次的车祸更加的严重，就这个车祸使到他就现在他完全不能工作，他的头常常的疼得不得了哈。所以我看到这个弟兄，我就常常我都问上帝，我说神啊，为什么这个弟兄经过一场到一场一场大一场的这个灾祸啊，他你可不可以减少一点给他的苦难？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保证，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上帝会保，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就保佑你啊，你是这个百毒不侵啊，你不会病的啊，你不会有什么的疾病的啊，你买股票那个股票一定要升啊，你做你一定会找到工作啊，你还没有结婚，你一定找到很好的太太，或者是找到很好的丈夫啊，你的孩子啊，如果你结婚以后，你的孩子要读好的学校，一定可以读到这个很好的，我们叫名校了，在国内叫重点学校啊，所以你的孩子一定要顺利。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是一帆风顺的话，那么已经很多人会信主了，对吗？已经很多人信主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遇到这个各种不同的试炼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人生的挑战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觉，我们基督徒对苦难，我们对这个挑战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一些基督徒他信主以前，他是信其他的宗教的，特别是可能是信佛教，或者是信这个道教，或者是 信什么都信呢、啊？你知道大家中国人的我们这个大同主义哈、啊，这个大同的思想啊，信什么都好哈、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呢，你信的越多越好哈、啊。如果这个不中，另外一个一定中啊，这个不真，另外一个一定真哈、啊，好像就是做投资一样，就分散投资。哈，所以 diversification， 所以这个你买股票不行，你可以买黄金，黄金不行，你就可以卖这个债券哈，你总有一种的投资一定对的。那有一些中国人的，他们是从其他的异教的背景，他们来，他们信耶稣，他们以为信耶稣是啊趋吉避凶，大家听过这句话哈。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当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就不愿意来面对。为什么我信耶稣会这么惨？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另外，也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也信一种叫健康和财富的神学。这个是特别是多是灵恩派的，他们说英语就是 health and wealth theology。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得到健康和富有。因此，如果你是真是信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健康和财富。如果你得不到的话，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啊，所以你要增加你的信心哈、啊，增强你的信心，求啊求啊求，求神就给你。但是我们知道，现实是有很多人在信主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健康，那有很多人他们是得到重病以后才信主的，有癌症，发现有癌症，才信主。他们信主以后，不但他们的癌症没有医治好，可能他们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有吗？有很多 ，OK。所以也有很多的基督徒遭遇到这个经济的危机，因此有些基督徒他们看到这些，我信耶稣，你看、啊、人家不信耶稣，他们就啊，他们很有钱啊，很一帆风顺，什么都好，我信耶稣什么都不好，那么我信耶稣还信来做什么？啊，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我们叫这个实用主义嘛。我信耶稣是一定有用嘛？你不有用的话，那么信耶稣还信什么啊？有一些基督徒是无奈的接受命运的安排，也有些基督徒他们非常乐观，他们就说凡事要从这个好处来看。他们也相信好像一首的歌说明天会更好哈，所以也有一些基督徒是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是弟兄姐妹，现实是明天不一定会更好的，明天可能会更坏，对吗？这个是现实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一些人生的冲击。香港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也是一个学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书？他叫杨牧谷牧师，他写的书非常好，很有分量的。他曾经说过，人之所以难以应付人生的逆境，是因为他们对生命有一份错误的期待。我们不能应付人生的冲击，是因为我们对生命本身有一份错误的一种的期待。那么雅各他怎么告诉我们？他那么对于人生种种的挑战，我们应该存一个什么的态度？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乐在白般的试炼中。”如果我们看原文哈，我们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在这个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的弟兄们，如果要翻译的话，他说：“我的弟兄们呢，每当你们乐在白般的试炼中。”那如果你看英语的圣经，可能有一个翻译就是说，这个每当就是 whenever。 OK， 每当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这里雅各不是说假如或者是或者，他是说每当，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所遭遇的种种的问题冲击苦难是必定有的，你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作为基督徒，又有这个心理的准备，不要以为信的主会一帆风顺逢凶化吉，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不但如此，雅各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大喜乐就是完全满心的喜乐。那么你就说啊，然后我们再看意为是什么呢？意为这个原文是非常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衡量计算。我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都要看一看，都要计算，计算以后都做，就是当为一个喜乐的原因。为什么？这里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用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来衡量事物，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角度会决定我们的行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以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去衡量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看这一些是一个试炼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大喜乐。为什么？我们看再看下去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因我们遇到的冲击，从冲击我们看为试炼，从试炼我们看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试炼，就生忍耐。所以神允许我们经过种种的冲击，有疾病，可能有很多的失败，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经过试炼。所以我们神为什么允许呢？第一，就是要验证我们信心的真与假。我们我知道这个是国内有没有这句话，我们广东在香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一试必然知道是龙与凤，就是真与假的东西你就试出来了啊 test。所以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如果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每一个星期都有三十多位的弟兄姐妹来听我讲，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就很有趣今天早上我就突然间给他们一个 test， 这个 test 不是要他们写的，我就说现在因为我是从一月初来教这个班嘛，在开始这个约翰的书信的这个查考，我就问他们，我说我已经讲了这么多课，我说在约翰书信里面是常常再一次来提出来，他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什么不是真的基督徒？这约翰就给我们叫这个三重的一个考验。我就问他们是哪三重的考验？我告诉你们80%都答不出来。我说，那么我以后应该要给你们，要每一个课开始以前，应该给你们一个 test， 叫你们可以记得。我就问他们他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好像还没有听过我讲的。我第一课就讲了，第三课都讲三个考验你们如果你们看约翰书信，约翰一书，你就看到这个三重的考验重复来出现。所以我说为什么牧师我作为我 我作为牧师有时候我讲话可以讲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我们香港有一句话叫强气啊，就是你为什么讲了你还讲了这么多，常常的讲，我说为什么牧师要强气啊，因为你们不记得，所以要常常来提醒你们。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那如果我那今天我给这个 test 啊，这个是突击的 test， 没有宣事前没有什么的给告诉他们嘛，你一试你就知道他们其实他们不记得。听了节目多堂，他们说很多人说哎，牧师你讲主日学很精彩啊，一般来说他们对我说我都不相信的啊。不是说我不精彩，我是说他其实我最注重的不是我讲不讲的精彩，我注重的是他们有没有学到这个圣经的这个里面的真理。所以我给这个 test， 我就知道谁懂谁不懂，谁有听谁没有听，谁有做功课谁没有做功课。我说你们不能单单是星期天早上来到教会里面你才打开圣经再听我讲，你回家以后我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来看圣经，看我派给你们的讲义你有没有看。如果你看过，你要重复来做这个复习的话，你应该知道的。那这个就是考验，神给我们的考验，给我们这一些的冲击，就要试炼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是真与不真。我相信大家也认识也听过中国的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胜牧师，他有一次他与一位打算下去中国传道的宣教的一个年轻人来谈话，他跟他这个戴牧师跟他谈到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戴牧师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你看，然后这个年轻人看他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拳大力的趴在这个桌上，他本来放在这个桌上的茶杯就跳起来，这个杯里面的茶就倒出来。哇，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惊讶啊，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个戴牧师这么暴力啊，为什么我跟你谈宣教你为什么嘣这样的。戴牧师就对他说，他说当你开始工作来侍奉神的时候，你会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这一些的试炼就好像我刚才打击这个桌子般，但是你要记住，这一些的打击会将你里面的东西活出来，这一些的打击就好像这个杯，这个将这个杯里面的茶活出来。同样的，神今天他允许打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叫我们里面的东西活出来。你里面到底你有多少的信心，有多少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就里面就会活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要记得第一，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不是表示神不是真实的，第二，不是表示神不爱我们。我们所遇到的考验，遇到种种的冲击，乃是显露我们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否真心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并且正确的来看待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再看试炼对我们是有益的，试炼还有进一步的目的是对我们有益的。第三节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试炼就生忍耐，真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并且会持久的。忍耐不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顺服环境的安排接受命运。有一个翻译，忍耐是翻译作 坚韧，英语来说就是 steadfastness， 不是单单是 patience， 是 steadfastness， 就是坚定来忍耐站在。这个是活在痛苦下的能耐，为我们的信仰忠贞到底，坚强正面的去经历信仰的真实，有韧力，使人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可以站得稳。我们再进一步来看，我们第四，雅各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所用的，我比较喜欢用这一本的译本，叫这个新汉语译本。这个新汉语译本的他怎么翻译这一句话，他说，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使你们可以有完全，有完备，毫无缺陷。我们知道忍耐是有工作要做的，忍耐是有作用的，忍耐最重的目的是使我们在信心上，我们的信心方面来坚持，这个坚持下去就会叫我们完全完备，叫我们在灵性上成熟，有均衡的发展，毫无缺陷。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的成熟，我们的品格的培育，不是单单靠我们头脑的我们懂得多少，乃是靠我们在生活上实际来经历神，特别是在我们人生的种种的逆境中去认识去经历神。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开心，不是叫单单叫我们 comfortable 舒服啊，这个是人性啊，也不一定是坏的。也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安逸，神的旨意，他的最重的旨意是叫我们成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英语来说就是 Christ likeness， 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需要用以神的价值观，神的角度来衡量我们人生的挑战。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内的经济的发展，这么多年发展得很快啊，中国也现在内地也变成一个非常注重物质的一个社会。但是如果我们在北美洲，如果我们是看重物质舒服享受，注重今世今生和目前的话，神给我们的思念会使我们对神失望，甚至我们对神抱怨愤怒，我们会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去抗拒任何的试炼和逆境。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他说，叫你们的心性既被试炼，就被那被火试炼，让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种种的试炼，是叫我们的信心可以成为精进。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挑战中，无论环境何等的恶劣，要记住天父对我们的目的。有一个小孩，他与他的哥哥到一个湖旁哈，来渡一个湖来放他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帆船哈。他这个本来这个船呢、啊、有一个绳绑住了，但是突然间他这个船去外面的时候，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绳子就断了，这个小船就漂流。离开这个岸边越来越远，这个小孩啊，这个就不知怎么办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他的哥哥突然间就是在这个暗巷就拿起一些的石头，就是向着这个船呢、啊、就来抛这个向这个船来抛。哇，这个弟弟就感到非常的生气，他说：“哎呀，这个船一进这个漂流的这么远呢、啊，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将这个船可以就是这个拿回来，啊，你还用石头来抛这个船，你是否叫他沉嘛？好、啊，然后他再看的时候，他就看他的哥哥，原来他的是将这个石块。”抛在这个船的前面，在不断的抛的时候，这个石落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就引起这个波浪，这个波浪就将这个每一次他将这个石块抛的在这个抛中在这个船的前面的时候，就引起这个波浪，就将这个船推回这个岸边。各位弟兄姐妹，同样的，神常常指着我们人生的试炼，使我们更加来成熟，叫我们更加来倚靠他，好像这个船一样，这个波浪将我们推回神。有时候我们这一些的挑战，我们似乎太看起来是对我们好像很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威胁啊，威胁，但让我们要让我们来记得，神的目的永远是对我们好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人生种种的困难和苦难的时候，虽然当时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让我们相信，用信心来相信神在做工，他让王在掌管，并且他对我们有美好的目的。杨牧谷牧师也说，他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生命，我们的信仰是用来圣宅生命的。我们的信仰不是来解释生命，乃是用来圣宅生命。我相信大家都有啊，可能家里面或者是你也见过啊，有一个我们在家里面都有这个七绣啊，七绣。如果你看这个七绣的正面就很图案啊，很美丽。但是你将这个七绣反过来看，你看它的背面的时候，背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线头啊，纵横交错，完全都好像都看不错有什么，看不出来有什么。但是你这样反过来，你在前面来看的时候，就见到原来这些的图案和设计都是很美好的。各位弟兄姐妹，神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来编辑一幅很美丽的七绣。所以丹麦的基督徒的神学家，也是一个戒学家，齐科果哈、啊，这个名字比较难读哈、啊、，Søren Kierkegaard 哈、啊，他有一句的名言，这个名言我用英语读给大家，然后我就翻译。他说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那这个翻译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生的日子必须往前过，但却是必须往后去理解的。我们常常在乐在失恋当中，我们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我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弟兄遇到重重的这个祸，我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我怎么信主了？我允许我用一两分钟跟大家讲我怎么信主啊。我本来是出生一个在香港出生于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们一家是五个人，我爸爸妈妈啊，我有一个姐姐，我是老二，还有一个弟弟，我们都是相差两年的。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宗教的，但是我小学的时候读书都是读在基督教的学校来读，在香港。后来就是发生一个我们一家 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悲剧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的弟弟，就是比我小的小两岁的弟弟，我当时是11岁，我当时是读5年级，我的弟弟是9岁，他是读2年级。我弟弟是一个资优的孩子，他非常聪明，他2年级他可以记6年级的这个数学。我姐姐比我长2年，她是读初中一，她当然她可以计算，就是初中一的数学。我当时是读5年级，我不能算5年级的数学。我弟弟很聪明，我姐姐很聪明，我姐姐聪明很乖，我弟弟很聪明很乖，我是不聪明也是不乖。有一天的晚上，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弟弟从学他是读下午班，他去上学以后他没有回家。后来我们去，有人来告诉我们，我弟弟就是遭遇的车祸，后来就送到医院。原来我弟弟从他当时他坐的一个的，可以算是一个私人办的一个校车，但是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是一个普通的，我们叫这个私家车，这私家车啊。我原来这个车的车门坏了，我弟弟就刚好就坐在这个车门的旁边，在这个，因为他所读的学校是在香港的班上啊，就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车下来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这个车门就开，我弟弟就从车里面就倒了出来，受了很严重的伤，他的脑就很重。经过一个星期的这个治疗，医生就对我父母说，他说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尽人事，但是你的儿子已经他的伤很重，也加上有这个并发症啊，他有这个肺炎呢，所以他就说我们你们应该又有心理准备。当然我的父母，我们全家都悲痛不已。后来在这个医院的时候，我妈妈就遇到一个老外的一个女士，这个老外的女士看到我妈妈很悲哀，她穿了白袍的这样，我妈妈还以为她是医生，就跪她，要她求她来救我弟弟。这个后来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原来这个老外的这个女士原来是从美国来金信会来的一个全教士，她就安慰我妈妈。后来在我弟弟去世了以后，她就带一个牧师来我们家来探望我们以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去教会，他所邀请我们去的教会，一个金信会就在我们所住的哪栋楼的这个另外的旁边的哪栋楼的楼下2楼。后来我们就去，在我弟弟去世了半年以后，我们全家就受浸加入教会，我爸爸我妈妈我与我姐姐，我当时是11岁，是全教会里面最年轻的孩子受浸。后来这个是我11岁的时间，后来神就呼召我，我就作为牧师，我做了牧师，我跟我的同工另外一个是陈牧师，可能你们也听过他讲到啊，我们就开了安福浸信会。我们开了3年以后，教会就有计划来安立我们作为牧师。本来我们是传道，后来就教我们做了3年以后，就他们教会就安立我们。我还记得我受安利的时候，我妈妈从香港来参观，来观礼，来与我们一同来庆祝。我还记得我妈妈，我有一天的早上，我妈妈起来，她就说：“儿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说：“妈妈，你请说，你什么问题？”她说：“这个问题 困扰我已经很久。我其实我问了很多次，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就问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其实我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妈妈就说，告诉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的弟弟这么可爱，这么聪明，为什么他要死？9岁，我10岁，我就对我妈妈说，我很有耐心，很温柔的对我妈妈说，我说妈，你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很多年，从弟弟去世的哪一个时候开始，你已经问了这么多年，我说你也知道从来没有答案，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但是妈妈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弟弟的这个的苦难，我们全家蒙恩成为基督徒，这个就是我知道啊。对不起，我今天讲的时候还是心里面有感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遇到很多的苦难，无论是什么的苦难啊，但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不一定会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是神允许我们受苦难，他最终是会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没有答案的话，我们看不到的话，有一天我们回到家里面，回到天家里面，去到神的面前，我们会得到答案。我讲的时候我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还有一件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我原籍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但是我的父母不是在香港的出生长大的，我父母是来自中国，其实大部分的香港都是来自中国啊。我们是海南人，大家听过海南吧？海南以前叫海南岛，后来它成为一个省。我是海南文昌人，我父母是海南文昌。其实海南文昌到现在都是非常的迷信的，非常迷信。我们是少数从海南到香港，在60年代信主的基督徒。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海南籍贯的牧师是还是非常非常少。我是海南人，神呼召我，叫我们全家得救，然后后来他呼召我做牧师啊，我是海南背景的，所以我告诉我妈妈，我说你本来有2个儿子，神是拿走一个，但是神留下这个，他叫他作为一个海南的牧师，这个是非常大的福气。所以我对我妈妈说，所以请你的心你得到安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是遇到苦难的，但是让我们在遇到的时候，我们来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也记得神对我们的话，我们用信心来忍耐，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更加完备，更加的完美。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无用的仆人讲的有很多都不足够，但是求你的圣灵，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叫我们弟兄姐妹更加来爱你，特别是我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叫我们紧紧来相信你对我们的应许，就是在黑暗中，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还是来紧紧来跟随你。 求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来忍耐，一直到我们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主，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生命更新进行会。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